在教会里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良友圣经学院课程，教会行政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们又是来那个教会行政。
对，
我一坐在文蔚的旁边，我就满心高兴。
嗯，
因为文蔚姐呢
是一个好学生，
我很好的帮助。
没有，是一个好学生。
今天教会行政呢，现在开始第四课。
对，进入第四部分。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那个整个科目呢叫做教会行政。
嗯。
现在我们发现教会乱，或者是教会不增长，
嗯，
那个是行政的问题。
是。
那么行政的问题呢，跟我们怎么样去组织这个教会，
嗯，
很有关系的。
是。
所以呢，请各位呢，真的要学学，你千万不要，我本来没有组织的，你要我很多组织，你说你本来没有组织就是大问题。
是，哎，卢文牧师，我最近才收到一封弟兄姊妹的来信啊，他就提到呢，他们教会有纷争，其实那个纷争呢，起因是很简单的，只要有这个组织有行政就没问题了。就是说呢，这个教会呢，传道人为了帮助弟兄姊妹，所以就常常呢去就是制作一些的这个镭射碟子啊，就录一些的这个传道人讲道的这个讲道集给弟兄姊妹去听，那么就需要一笔钱啦，那么他就先从教会拿了一笔钱，但是呢没有告诉教会的管账的，因为管账平常也不在管。那么后来呢，经过一阵日子以后呢，哎，有教会弟兄姊妹发现奇怪了，这个钱怎么少了？还有传道人你怎么可以私自呢动用这个钱？所以纷争就来了。
对对对对，其实这个是组织的问题了。
对，
一般我们说呢，传道人不要管钱。
嗯。
第二呢，就是一个教会里头呢，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个人私下拿了一些钱。
嗯。
第三呢，算是钱的用途是正面的。
对。
但是因为方法不行呢，这结果这个正面的工作变成有反面的效果。
对，
好了，那今天听众朋友，我告诉你呢，坐在我旁边的是文慧姐。文慧姐呢，她在香港呢是一个最大的教会的会友，
其中一间呐、还有另外一间，
其中一间呢，
还有另外一间比我现在这个教会还要大。
他说是人数比较多，但是一般真的在那个教会崇拜里头聚会的呢，我觉得有保留，所以不一定是比你们大。
是，
一般来讲呢，主日崇拜的人数最多是文慧姐的那家。那么文慧姐的，请你告诉我们你聚会的人数有多少。
嗯，大概那么多堂崇拜加起来有4000多人。
4000多人。
嗯，
卢文的那就差很远了。卢文的那有13间。
是。
13间呢，就代表从中等的一直到小的。中等的是500-600人。
啊，也是很多了。
五六百人一般已经说是大教会。
对，
但是在现在在香港可能是中等。
嗯。
那个人数小的呢，我们有大概是3-4间100人以下。
嗯，
100人以下其实也正常的哦。
对 对, 对。
但是呢，就是大中小了。那文慧、坦白讲呢，你的大的是例外，不是正常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因为很多会友是从其他教会跑去的。
那个不要告诉人这个秘密。那么卢文的教会呢，根本没有这个事情，都是积极的会友。当然是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在，这个是正常而健康。
对对，
但是呢，不会有很多别的教会的会友在我们哪里聚会，一般没有这个情况。所以呢，卢文的教会中跟小型呢，其实是正常的现象。
对对
啊，那么卢文呢，刚刚听见呢，我们的教会呢，今年底呢是13间，
是
明年初呢已经是16间。
哦，会直堂3间吗？
3间。我刚刚已经答应了其中一间新的堂会，明年4月去讲道。
哇、
啊、所以呢我也蛮
厉害
蛮心感，不是厉害，应当有增长的嘛。那现在我们好不好呢、就讲啊，今天的课题呢是教会的大小，
好
好不好、啊、
好。
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大众小都在了嘛，
对，
所以谈那个教会的大小。按一般教会增长的理论呢，我在按中国内地的情况来讲呢，就把教会的大小呢分作四组。
嗯
啊，第一组呢是家庭式的教会，
是
第二组是正常的，我说正常不是表示其他的不正常，就是
普遍性的，
普遍性的，对对对对、嗯、哎，你的中文比我好不？
没有、啊、
第一是家庭式的教会，第二是正常的教会，
是
那第三呢就是理想的教会。
嗯
正常也不一定理想，我说现在是理想了，但这个是卢文的偏见啊。
嗯，
我们等一下要听听。
好，
那么第四呢就是大型的教会。
嗯，例如我现在参与的教会、
啊、大大型了、啊、
那个是超大型、
啊、超大型的，在香港是超大型。我坦白告诉你哦，在外国啊，在南美洲，在韩国呢大大大型了、啊啊、比你们还大很多啊。
哎、哦、在内地有一些教会也是几千人的，
有有有有，
对对对，
但是也不多，
对，不多、
哦、而且呢我们说内地的教会几千人呢，你要注意呢，就是在可能一个城市只有一间，
对对，
或者是一两间，
是，
但是香港呢一个城市呢有千多间。
嗯，
所以呢它有不少的几百人甚至几千人、嗯、就这个比例来讲呢，我们要这样子看，
是
其实呢卢文坦白讲呢，香港教会也是不够。
嗯，
我们人口多，应该多一点教会。
是，
好了，那现在来讲第一种呢，家庭式的教会。
嗯，
那么我们可以说，现在你们一般的家庭教会，可能都是这个家庭式的教会，或者是你是公开的教会，你现在讲的呢，人数啊等等呢，好像是我现在讲的没问题，
是
啊。大概是25到70个人，
嗯，差不多
啊，我这个是我构想啊，
是。
那么假如你的教会人数在25或者是以下呢，我们提议呢你不要称它做教会，因为25或者是以下的人呢根本是太少了，
对
啊。
那所以说什么呢，称什么呢，
我们称它做团契或者是聚会点。
哎，这个很好啊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写信来都说聚会点，
聚会点啊，没问题嘛。因为从前在差传历史当中呢，一个聚会点就变成一个教会，
对。
那么现在我们团契增长变成一个教会，这样子健康一点。那这样子的讲法呢，是我们有那个努力的目标，
对。
那、啊、那个在那个25到70，其实我这个数字已经很广的了，
很
广面的了啊。25到70个人的教会呢，就谈到那个传道人呢，
嗯，
就是一个牧师已经足够，
对，啊、也不需要干事啊。
这个是不是叫做奢侈？
奢侈，
奢侈，因为外头的教会就常常说有干事，
嗯，
那么。我们
内地的应该不会
常常听不懂，
但是因为卢文牧师现在在香港，很多差不多70几个人、80几个人教会有传道人也有干事嘛。
啊，他们可能呢还有2个传道人。
对 对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按基督教教的理论呢，一个传道人应付50个会友熟人的岁月是很健康。
嗯。
所以呢，你70个人呢，你真的要你有钱呢，2个传道人也不是一个问题啊。嗯、那。我们现在讲呢，一个牧师已经足够。
嗯，
这个牧师呢就负责教导跟牧养。
是。
那这个是以弗所书4章11节。
对。
牧师和教师，对不对、
嗯、
啊？
对。
好了，那牧师下面呢有这个执事。
是。
牧师呢在这个教会当中呢，千万不要说25到70个人我一个人管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要组织执事会， 就是表示在会友当中你栽培一些领袖，
嗯，
跟这些领袖这些执事呢共同的牧养与侍奉那、文会，你觉得一个二十五到七十个人的教会，那一般我们说四五十个人了 你说有多少执事才理想？
对啊，这个也是我想问的，问牧师，可能很多弟兄。
我现在我问你，
我想啊，大概差不多五个人，会不会太多啊？
五个人呢，太多了。
那三个人呢？
三个人已经，我觉得已经很理想，因为呢，我们谈那个执事呢。就是属灵的条件应当高一点，
对
他的灵命、他的自私、他的精力都经过考验，
是
所以才安立他做执事。
嗯，
五十个人有三个呢，你的百分比已经非常非常的高。
是
啊，你看从前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呢，差不多两万人才安立
七
个
执
事，但是他有十二个。那个使徒
是
才安立这个执事，所以呢，一般我觉得呢，你可以呢两三个执事，再找一些人，给他另外的名称是同工还是什么，他负责教育或者负责探访等等啊，
是
不要安立他做执事，
所以差不多二十人到三十人当中就产生一个执事，
这个呢还要看呢，你真的有这样子的资格的会友，才安立他做执事。
是
按手啊，这件事情呢，第一，保罗说不要太快。
对。
第二呢，你按错了啊，按那个属灵资格不够深的，就糟糕、
啊，到时候你要负责任。
那、啊、我如文私下告诉你，我一个秘密，
好，
其实我不太对的啊。我从前在一个教会。他们要案例执事，我不给。
为什么？
因为候选人是我的爱人。我的意思是，案例那个爱人来管我这个牧师不对吗？好像那这个是太自我一点。
嗯。
后来我觉得这个教会很久很久没有执事，我还投降了。我说你们案例就案例啦。结果我的师母呢就成为两个被案例中间的一个人。
哦，那卢牧师你是当时这个案例典礼当中的一位牧师？
不是，我是他们教会的顾问牧师。
哦，
其实他的教会一开始我就是他们的牧师，但是后来他们有牧师，我只是做顾问牧师。前几天开会呢，我的爱人呢也是在哪里站在哪里坐，坐在哪里做执事。那么当时我们夫妻从来没有说你管我，说我管你。我也感谢神呢，这些执事很尊重我。我们没有说谁管谁的问题啊。
好，
那么至于呢那个执事，我们刚才谈的就是两个到三个。
是，
那么人数小的时间呢，这个牧师呢可以采用家长式的领导，
家长式的领导，
因为每一个人他都认得嘛。
对啊，如果只有二十几个人，
每一个人他都已经有很深的关系，人数少为多呢，这一定要组成领导的核心小组。那个核心小组是什么意思？请你解释。
核心小组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侍奉同工组成的一个领导的团体。
那差不多呢，你刚才讲呢有三位执事呢，三位执事加那个牧师都是个核心小组。
对
啊，或者是没有执事没问题，你这有两三位资深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呢，就跟牧师呢成了一个核心小组。
对，
所谓核心小组呢，你做牧师的真的什么重要的事情也要跟他们谈谈哦。
对对
啊，你不跟他谈谈呢，他就不觉得你看中他。
对，而且如果牧师，我想请教您，就是我觉得传道人呢，在牧养的过程、牧会的过程当中呢，很重要。当然，每一位弟兄姊妹他要牧养，可是呢，他的核心小组、他的同工团呢，他更需要跟每一个人呢都有好的关系，他更需要去牧养这个核心小组。
对呀、
对不
对？
对
呀、刚才你去找卢文来录音呢，我偷偷的告诉你。
好。
我给你的老板呢抓去呢跟他讨论一些事情，
是吗？
其实呢就是
你是我的老板的核心小组
我不敢这样讲但是你的老板很喜欢呢大事小事的跟我讨论讨论，那么这样子呢对于他来讲呢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比较有信心。
对，
那这个我很愿意帮助他。
嗯，
我觉得他应当有这个小组，我从前做领导也一定有这样子的小组。
对，我也要告诉龙文牧师一个小秘密。
好，
就是以前我在台湾教会侍奉的时候呢，我每一个星期呢一定固定跟一些很重要的核心小组的同工，譬如说青年团契的主席啊，主日学的校长，我每个星期呢一定有一段时间是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交通的。
这个不是小秘密了，是大秘密了，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
是，
那我们刚才已经谈到那个第一家庭式的教会，第二呢现在我们谈那个正常的教会了。正常的教会呢人数在71个，那刚才谈的是25到70，现在71到150。我说这个是正常
一般的教会，
一般的教会啊。那么教会呢假如是注重布道呢，教会的人数会不住的增长。
对，
那么传道人呢这应当有2到3个。因为你是我们刚才讲过50个人一个牧者是最好，所以传道人呢2到3个。在内地的情况呢你根本没有法子找到这么多的传道人了，我们就劝你呢多产生第二梯队，
就是执事
啊。对了，义工执事。那良友圣经学院呢有一个义工训练班，我们现在开始呢义工培训是另外一些科目，另外一些人的。我们这些我有没有告诉你分享这个教会行政呢、以后我还要找你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传道人预备
啊，我们还有义工班的
义工预备，同样的材料改变了，因为我们的讨论我们的思想呢是针对我是一个执事，我怎么样帮助教会行政 是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那么所以呢你请不到传道人呢你就多产生第二梯的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好，因为呢很多传道人呢只是会讲道，都忘记了训练领袖。能够训练领袖呢你的工作才容易看见效果。
是，
好了，谈到那个执事呢，因为现在我们有71个到150个会友呢，你的应当产生执事会。
对，
就随着人数的增加你多添执事或者是堂委。那卢文呢把我的经验分享了，因为我觉得我最爱的是内地的教会，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他。
好，
那么在那个一个教会有3个执事呢，我就叫他做执事会。
三个
执事。
这
已经那三个执事呢
其实已经可以开会了，
连我可能是四个五个，
对，
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个主任牧师是5个，
是，
所以已经是个执事会。但是呢假如只有2个，那我不喜欢按太多的执事，只有2个，那我就叫他的圣公委员会。一般呢我们去找一些还没有案例的人呢跟我们一起开会，等他们学，那有机会的时间你才案例他。那所以呢这个领导的产生呢就是为了更健康的侍奉与动员。
是，
教会呢必须使你工作的效率，你增长的效率增加。那么通常是怎么样讲呢？那我现在讲这个一般的教会呢是75到150啊。
对，
那么150呢是一个呢谈不出来的重要的问题。在圣经没有的。在教会增长当中呢，我卢文呢几十年的经验呢，150人呢是一个这个什么界限，
分水岭。
分水岭，对了对了对了。150人以下呢，这应当是有一个牧羊人。 这个好像是嘉奖式的，每一个人都认识，每一个人都懂的，不必太多的分工，教会的事情没问题的。
是，
但是呢，这个牧羊人呢、啊，牧养一个120-130的人数的教会呢，他会永远都不增长的，真的莫名其妙的，永远不增长的。
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
就是因为这个牧羊人呢，没有办法呢，令到那个教会增长。那超过150人，你不要太认真的看这个150，这个差不多啊，120-130也可以啊。超过150的呢，你不是要一个牧羊人，你是要一个牧场主人，牧场。
也就是说呢，不是在要一个家长式的牧羊人，而是需要有一个管理啊，有一个这个属灵领袖。
对
了，这
样文贵你真的了不起啊！那这个牧场主人呢，他是为这个用很多的组织方法、人才，以至于他不是每样事情都做，他也不是每个会友都认得，但是呢，整个教会都有这个。教导牧羊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事工方向。那个牧场主人呢，其实呢，他需要的恩赐呢，这跟那个牧羊人不同了。
是
牧羊人呢，我们说呢，应当是那个牧养和教导。
对
牧场主人呢，这需要那个信心与那个领导。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？奇妙的地方
是，我想信心就是他要对整个教会前面的发展要有一个远见，
对，能够做大事，
对对对，
就是其实呢，能不能够做大事呢？他把这个理想那个意向，告诉一些负责人，大家一起推动，
对。
那么那个教导牧养呢，他有那个教导牧养的对工，所以根本不是他一个人做。你不能够说呢，他没有做，因为他是在领导整个教会朝着一个方向去做。他领导力强呢，他动员力也一定强。
对，
他手下的领袖呢，也一定比一般的教会强。
有点像这个打仗的时候那个将军呢、元帅哈。
将军不好啊，你怎么可以打赢仗？是不是？所以牧场主人的成败呢？在乎他是不是善于处理教会行政以及能够领导。
这一点我赞成
啊。所以这个是正常的教会。
是是，
所以这个正常的教会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
我想很多内地的教会都是属于这种正常的教会。
其实整个世界都是，
整个世界都是
啊。但是很多的教会呢，它增长到停留在120-130中间就不能够再长进。那你有没有看见香港的教会很多是这样子的？
台湾教会也是啊。
对啊，因为你这个本来是牧羊人的，你本身不能够突破变成一个牧场主人，你就不能够长进的了，很奇怪的。
是啊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这个会众有一个更远的这个远见或者一个意向，那么大家就不知道朝哪里努力啊。
我跟你分享一个很痛苦的经验。我在其中一间教会有一个女传道非常忠心，她是一个典型的牧羊人，那么很忠心，很忠心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增长。那么后来呢，就那个女传道不晓得什么东西呢，就递一封辞职信给我。那么你晓得了，她已经多年而且非常忠心，我一定要挽留的。
他可能觉得很挫折。
他有一些挫折感。因为很多领袖不听他的话了。我做这个牧师呢，一定要挽留的，因为这么好的女传道就不挽留做什么？但是呢，在我决定要挽留以前呢，全体的堂会去我的家，拜托我不要挽留。
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
因为一挽留呢，他一定留下来。留下来呢，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进步。那所以呢，我没有法子，我真是很痛苦啊，就谢谢他，跟他说再见。那么现在这个教会200多人了。 又开了几间分堂了。
是
啊，所以呢，真的你不能没有这个能力呢，你不能够领起一个教会。这个教会呢，现在呢，快要明年多一间新的，是他们的第六间分堂。
嗯，
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讲第三种是理想的教会。理想的教会呢是151人到450人。
哇，这已经很多了。
我就说理想。这个发展的过程通常是
缓慢
而辛苦，因为150人呢你要突破才行的嘛。
对，
所以呢可能你增长到300人呢，再增长到450人不是这么困难。
不是，
但是150人增长到300人是难于登天。
嗯，
啊，常常有这个问题。
是，
那牧师呢应当有是有属灵权柄的牧师，由他来领导教牧队工。
换句话说就是几个传道人了。
对啦，你现在是几百人嘛，你没有几个传道人怎么办？执事呢应当是有强而有力的执事会。通常来讲呢，牧师与执事的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，
是
具有一定的行政能力。那譬如一个400人的教会呢，你是小学毕业，你千万不要去做牧师哦。因为那个会友当中呢，哇，很多人的中学毕业大学毕业，你怎么样领导啊？
对，但也有可能那一间教会是基层教会，400多人。
基层教会呢400多人，你这个小学毕业的也不行的啦。
对对对，这个可能没有那一份的领导能力。
对啦对啦，所以一定有一定的知识，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把那个教会领导起来。那一般呢，我们刚才讲呢，牧师跟执事呢选举出来，侍奉的表现出来也一定是水平比较高。好了，那个理想呢就是按这个世界最有名的今日基督教，这个基督教杂志，整个世界最有名的，他们常常研究的说教会最理想的人数是450。
为什么呢？
那因为450呢就可以提供会有一个完整的服务。你要什么有什么。你要有好的主日学给你，你要好的诗班给你。你要什么幼儿的乐园，因为他抱着孩子怎么样崇拜，也给你。
是，
所以你要有什么给你什么，要有好的团契也给你好的团契，但是也不会太过大，好像你的教会太过大
了，
已经很多会友呢，牧师从来不认得他。
当然啦，这个10年也不认识了。
他可能呢迟到、早退，更是好像是隐形的，这从来没有人看见他的啊。所以呢，教导是重要，关怀也是重要。一个会友呢没有机会参加团契，没有受到牧养呢，这个不算是好的教会。
是，
那一个大的教会呢就没有这个理想了，很多大的教会就忽略了那个肢体关顾。
对，那他也不能小，因为小的话就像刚才卢文牧师你所说，他可能有一些的服务他就没有办法做，
没有法子啊。
对，
你说要有好的主日学，我们整个教会加起来这就2个老师，怎么样有好的主日学呢？啊，所以团契啊，我们整个教会那个人数加起来可能跟那个一个团契差不多，那个家庭式的教会就是了。
对，
这本身好像一个团契一样。
是是，
所以呢这个理想的教会是150个人到450个人左右，这个是很理想的啦。求主呢给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那今天就谈到这里，
好，
再见，
再见。